兄姐妹晚安。
晚安。
还好人不是很多，不至于很紧张。第一次和大家分享信息，就是这一段信息，本来应该每次都来的，但是只听过金弟兄讲了一次。那么我就按照我自己把这个你的顺序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耶稣，感谢你，真的是借着你的恩典再一次把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主啊，求你的真理来吸引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你也借着孩子的口来传讲你当讲的话语。主啊，你让我们弟兄姐妹真是同感一灵，真的是都在你的真理中，在你的话语中得饱足。主啊，也求你来纪念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聚会。主啊，你也带领我们，你也圣灵真的是引导我们，让你自己也得满足。主啊，我们感谢你，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好，今天我们就是我分享的这一段是耶稣和门徒互动里向门徒启示自己是神的儿子。然后这一段有四部分内容，这样四个事情吧。一个是耶稣平静风浪，还有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还有彼得认耶稣为神的儿子，和耶稣首次提约翰的事情。这里边和其他的部分不一样的是，不管是平静风浪神迹也好，还是后边神的教导也好，都是主耶稣和门徒之间，就是只有主和门徒，没有其他的会众，没有其他的就是跟随者，只有这几个门徒。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近距离的这样一个教导。那么我大概从这四段内容，我就分了，就是强硬的把它分了四个内容吧，大家看看合适不合适。反正基本上还是按照圣经的话语，但是只是给列出来一个标题。那么我们先看前边两部分，就是主耶稣平静风浪和在海面上行走，这两个实际上是神迹了，就是主耶稣行的一个神迹。然后这个神迹其实也是和门徒之间的神迹，就是没有其他的，不像五饼二鱼有很多的人在场。然后他这两个神迹，所以我在想，就说我们通前两个部分，我们说什么是神迹，也就是说主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那么他要在地上显示他作为神的一个属性，也就是说证明给人是他是神。所以这个神迹就是神工作的记号。那么我们看平静风浪这一段，就是当时是门徒和主耶稣一起在走，一起在船上。然后这里边呢，我以前听到过也看到过，就是说有一些反对基督徒在争辩的时候，在说平静风浪是因为是在加利利海，加利利本身是一个湖，那么可能在那个 certain time 主耶稣起来的时候就正好是巧合，然后风浪就没有了。这是一种关于平静风浪的说法。然后在海面上行走的说法呢，有人就说是因为本身是湖，底下有一些石头，所以主耶稣正好走的时候踩在石头上，水是 cover 住那个石头，所以就可以过去。那么我想既然是神迹，其实我觉得当我们要回想，始终要想到就说耶稣是他神的属性。那么神他是一个创造者，就像对约翰福音一章三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那么如果从这节经文来看，就是说主耶稣他是一个创造者，他是整个地球地心引力也好，风浪也好，他都是那个创造者，所以他完全可以不受这些影响。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说他是创造者，他完全可以 control 这一切，所以就没有必要再从科学的角度去论证这些神迹。就是我单就说这两个神迹上， 那么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无所就没有必要去用科学来证明这是神迹的可能性，因为主耶稣本身是一个创造者，他就不是被造的，所以他当然可以控制这一切。那么说完这两个神迹，然后我们再看他为什么要施神迹。我们还是说，就单就这两部分内容说，可以说主耶稣整个大概是35个还是30几个神迹，他没有一个神迹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来行的。那我们看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神迹呢？平静风浪，我们先看，就是耶稣在船尾上枕着睡觉。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是这样记载的，都是说耶稣是睡着了。我相信也确实是，就是主耶稣真的是，因为他还是人嘛，他是肉身，所以他在传讲教导一些，他也会疲劳，然后他也会睡觉，那么他是真的睡觉了。然后这时候起了风浪，按说就是我们现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在和我们同在，当时的门徒是完全是主就在那里，就是我们如果想象的话，如果主在那里，不管他干什么，就像一个孩子和一个父亲母亲在一起，他应该是时刻有那种平安，或者是时刻知道主在那的，就是本不应该害怕的。可是这时候我们看门徒的反应，马可福音记载说，你不顾吗？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然后路加福音记载的是，夫子，我们丧命了。就说门徒已经是处于一个非常焦虑害怕的状态。这里边其实说风浪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像我们经历的任何困难处境。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当这种处境 overwhelming， 就是超过我们控制的时候，其实神是用这种方式把我们里边那种软弱的光景来显出来。所以耶稣就是，所以当这种情况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门徒本来是天天和主在一起，可是来临的时候他们会追问神，追讨神，说你不顾吗？或者说而且是夫子，我们丧命了，就是他是非常的责问神的。所以神的反应，也就是在这个情况看出我们的软弱了，那么神的反应是主耶稣说，就说斥责风浪，住了吧，静了吧。我就想有一个诗歌，好像大概就是说我们摇动神的手，我觉得那个诗歌非常 bother 我，就是非常受不了这种。这里不是说因着门徒去摇动把耶稣叫醒，耶稣才去平静风浪，而是说当这个处境来临的时候，神是我们唯一的救恩的源头。这里我就打出来，为什么是神迹？神是唯一的救恩的源头，也是唯一的救恩，就是主权都在神，并不是因为摇动了这个处境，只是暴露出来我们的软弱，我们那个就是隐藏的软弱，如果没有这个处境可能还隐就是显不出来。那么当这样的时候，神把他的救恩摆在那里，那是唯一的通路，也就是唯一的源头。那么我们说这个神迹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主是救恩，主权在神。就好像第一个神迹，神说对他母亲在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之所以说是妇人，也是因为是以神的，就是神的地位在和他母亲说话，所以说他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人的功劳和能力，完全是神的，就是神的主权。这是第一个神迹，其实和这里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看到神是唯一救恩的源头。那么对，我们再看下一个，在海面上行走，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就说彼得，就是彼得看到主了。然后我们在学习这段，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要看主，不要看环境，看环境就往下掉。那么这里我就不说，不，我从另外后面这段讲， 大家看我们那我们从二十六节读一下。
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还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好，只有在马太福音里记载，就说门徒说是个鬼怪，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外邦人是拿鬼当作主，就是所有的假的他当作主，可是门徒在这里把我们的主当作一个鬼怪。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认识主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环境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理智想不通的，我们往往用一些经验来捆绑主，来捆绑神，然后反而把神当作鬼，当作鬼怪。所以就是为没有经历过的一些门徒，同样是在这种情况下，就好像是 confused 了，他们真的是不认识主了。可是我们看主耶稣的回答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约翰福音里也是说：“是我，不要怕。”我觉得在我准备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就广义，就是我在不断的回想这句话，就是神说是我不要怕，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得医治，特别的得，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甘甜，就是主真的是在任何，他把我们的信心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的确定，就是是我不要怕。那么这里就是说，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个神迹的目的呢，就是说帮助门徒确定信心，就是门徒好像认识主了，可是在某些环境下他不明白，被捆绑，好像就是和我们经验和我们不经历相反的，解释不通的时候，反而把主当作鬼怪。那么主这时候的回应就是说：“是我，不要怕。”真的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就是神的就这两个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安慰，在任何处境中知道哦 ，OK， 主说他帮助我确定，是从神那来的确定。然后我们看后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一段，约翰福音十八章四节，我们从第五节读一下吧。他们回答说：“
找拿撒勒的人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跪伏倒在地上。
我们看前面二十一节，就是当耶稣对门徒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门徒是欢喜的把主接上了船。可是同时当就是耶稣对他那些抓他的人，然后卖他的人都在那里，耶稣同样是说我就是，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就说我就是。那么他们的反应就和门徒的反应是不一样，他们就是害怕退倒在后面。那我们仔细想一下，其实耶稣就是一个福音的，他就是给我们的福音。那么当他来到世界上，其实他是有审判的权柄，他是来审判人，可是他不审判人。那么我们信他的人就回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我觉得大家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好，那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那如果你不信的话，其实福音对罪是一个非常大的毁灭的能力。那么就不会像门徒有那样的反应，就是欢喜的把主接上船，而是真的是就是退倒在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明，就是很大很明显的一个对比，也就是我们人对神的是怎样的一个回应。那么当门徒对神的回应是这样接受的回应，确定的回应的时候，他们是欢喜快乐的。而当这些定罪耶稣的人要抓主耶稣的人，他们的回应，当这句话出来的时候，他们是被 实际上是被福音的这种力量所吓倒的，所以他会有这种退后倒在地上的反应。好，那我们就是看完这两个神迹，也然后我们就看通过这两个神迹，其实我们看耶稣对门徒的这种教导是非常细腻，而且是一步一步的，就像整个圣经里他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种启示是一点一点启示的，他没有一下子把大道理讲出来，然后是而且对于他的对于门徒的这些软弱小信，耶稣都是以一个回应的方式帮助你。所以我在这里也真是学到，就是正好有那个 parenting class， 也真是觉得当我们对待孩子的时候，其实也是就是放慢速度，然后一点一点一点，然后引导他思考，然后一点给他一点确信。所以就是到启示也是一点一点完全的，就是不是一下子把这个好像一下子说出来也没法一下接受。所以就看到耶稣和门徒这种互动，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门徒觉得当时和主都在一起了，怎么会有这样反应，但是我想其实是可能的，还是可能。所以神也是知道，所以耶稣才有这样一步一步非常完备又细腻的带领。那么既然就是说主给了我们救恩，那么我们接下来看，那么我们的反应，我们信，下一段我就把它归纳成就是关于我们的信。然后我们信什么呢？我想这个就不用读了，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那么在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就是犹太人在等待日夜盼望弥赛亚来临，然后再加上耶稣有一些神迹，有一些教导，实际上是把旧约里就是那些犹太人有一些打乱了，就是把他们的原来守律法按照他们那种思路的弥赛亚的状，就是什么样是什么样的弥赛亚，把他们这种概念全都打乱了。所以这时候耶稣就问门徒，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其实很有意思，其实当神问我们的时候，发问题的时候，每一个时刻他都不是说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个信息，而是他是给我们信息。像神在创世纪在伊甸园问亚当你在哪，还有当以利亚躲在洞里，还是神说你在这干什么？那么神难道不知道吗？神并不是说像以利亚你在这干什么，你看上去非常糟糕，或者是你怎么状态这么不好。神每一个问题神问出来都是把让我们自己找到信息，并不是说神要从我们这找答案。那么我们看神说，主耶稣说人子是谁，然后门徒就回答，有的说是当时就是说有施洗约翰、以利亚，还有耶利米或者先知一位。然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我们先等一看看彼得回答的。那么就是还是说这个问题。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信，我们是信的什么？然后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而且世界上的人怎么说？耶稣怎么说？怎么去问？很有，这里边我们要仔细看的话，其实耶稣当然知道他自己是谁。他问门徒的意思是他要把门徒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就是世界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对耶稣的是谁的一个说法，但是他要把门徒也是放慢节奏，把门徒从世界的这种说法分别出来，然后让门徒自己去想你说我是谁。所以只有当我们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这个答案。也就是彼得说的是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并不是说一个发自自己头，而是耶稣是把门徒分别出来，通过问这个问题把门徒从世界的 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才能有这样的一个答案，他才知道主耶稣是谁。然后后边呢，他说我们接着前面上说啊，他说这个彼得的回答实际上虽然是他自己说的，但是主耶稣说这是不是肉身指示的，乃是天上的父指示的。同样就是在前面他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当彼得自己回答出来，实际上也是一个圣灵是从神那儿来的指示，并不是说彼得自己知道，通过自己的头脑才判断出来。因为如果是通过自己头脑的话，我们后边就看马上就是神就主耶稣就说撒旦退我去，所以这时候是从神来的指示，所以彼得才会有这样的看见。也就像耶稣和尼可迪姆讲，就是人若不重生不可能去见神的国，不能，只有重生，只有从神那里来的才能够答，就是找到神的答案。也是一直在说是人是被动的，说他是从父指示过来的。那么下边再看，我说为什么要我给他硬加了这样的一个题目啊，就说为什么要信。因为彼得既然说是耶稣是基督，然后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给他回答，就是主耶稣对他的这样一个肯定，说你是有福的。其实神说的有福和彼得想象的有福，我想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因为在彼得后边的反应就看出来，彼得对这个有福的认识和神对有福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那么神的这个有福的认识，他说是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天上的父指示出来的。这个有福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有福，我再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呢，其实他是讲，我把下一个对，我们刚才说彼得对神的认识就是说是以不是自发的，是神启示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就是说神说他是有福的，那么怎么理解这个有福？神其实主耶稣还是在把它分别出来，彼得理解的有福和主耶稣是说的是我想是不一样的。那么以前我也是觉得 OK 信耶稣能够得平安，有依靠，永生上天堂，但是在后来我们在查罗马书的时候，保罗说我们读一下罗马书九章三节，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受阻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如果真的是有福的话，就是那么保罗真的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就是说有这么大的信念，他宁可自己 与耶稣基督分离，然后让他犹太的那些弟兄来信主。所以这里想，我想这个有福是说是还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就是说保罗的这种教导，就是宁可不是说我和神，我得到我信完了以后我有什么好处，而是以神为中心的这种信仰。所以保罗才能这样说出，就是说宁可我分离我也愿意。然后那么就是说回到我们说，就是说这个有福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有福实际上就是当我们和神就是承认主耶稣是基督以后，我们就和神建立了恢复了那种关系。那么原来地上所有咒诅的东西一旦恢复了这种关系，就变成祝福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讲清楚，就像当初亚当犯罪以后，所有的地上都变成，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咒诅。可是如果我们一旦承认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和他有连接的时候，主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是有福的，那么我们就回到神那里，所有地上的一切就都变成祝福了。因为神创造世界本身也不是说想咒诅世界，神在创造的一步一步中都是看为美好的。所以最近我也在一直在想，就是说当我们回到神起初那种连接以后， 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就放下地上这些东西，我们实际上是要用地上的东西把地上这种咒诅变成一个有福的，变成一种荣耀。就像孩子在和叔家学钢琴，后来我才发现所有那个伟大的那个音乐家艺术家最后他要做的那个曲子是要做弥赛亚曲，或者是就是圣曲圣乐，然后画家伟大的画家最后都是要画圣经里的那一段，比如就是所有他都会画到包括人物心情这样一个表现。那么这个有福就是说当我们和神恢复这种关系以后，地上的所有都是祝福了，就是我们变得是以神为中心。我们不管是画画也好，还有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实他也是写了很多的很强的基督论在里边，但是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把神的荣耀借着地上的一切，就是神创造的这一切再恢复出来，这是一个有福，这是神，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就是我们和神恢复到起初的关系，地上也是有福的。
嗯，
好，那么后边这一段到后边就是关于我们既然彼得信了耶稣，就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以后，那么后边是怎么样，就涉及到怎么样跟从的问题。也就是说前面耶稣启示了门徒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然后后边很快就说到遇害的事情。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马太福音，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16:18。
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好，那么当彼得承认耶稣基督以后，然后耶稣马上就把这一系列的又继续进一步启示。他首先说到教会，这里边这个磐石并不是说的是彼得，而是说的是基督。这里内容很多，我们就不在这讲这个了。那么我们先说教会，这里边就存在了三个问题，我列到后边这三项。我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那么当信了以后，他其实给门徒的这个启示就是，当我们归到神这一边了，那撒旦就变成我们永远的敌人，教会就成了一个攻击的对象。那么我们可以向阴间夸口，是因为有神的应许，因为神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很喜欢一句，就是一个牧师讲的，他说我们 fight 是 not fight for victory, fight from victory, 就不管结果可能临时的结果是输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是 fight from the victory。 那么还有就是说随时要有应战的准备，这是关于教会。就说当彼得说完以后，然后耶稣对门徒就在讲，那么教会后边会有一些系列什么样的事情。首先是教会，那么教会之后呢就怎么跟从呢，就是顺服。那么神就说到了遇害的事情。这个比较长哈，我们看第23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大呼叫叫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好，刚才耶稣还在表扬彼得啊，就说彼得你这个是从神指示来的，然后马上彼得就说主你不可去，当神指示说我要受很多苦被杀然后复活，彼得马上就变成主你不可去，然后主耶稣马上就说撒旦，就是从一个极端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极端。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神开始就对他们，因为他们一点一点预备好了心，所以神的启示也是一点一点的，就把这个自己要上定受苦被杀然后复活的事情也启示出来了。那么为什么神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去， 我想如果大家想，就是主耶稣当时受洗以后撒旦给他的试探，就说你拜我，然后万国荣华就是你的，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不用上十字架。然后彼得这里边也是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彼得也是说的是不能，不可能上十字架。那么这就是撒旦在里边的，撒旦想让我们走的路就是不要上十字架，所以耶稣才会有这样的说，撒旦退我后去。那么当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顺服，就是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拜的道路摆在那儿，那就是需要顺服的。所以我说为什么彼得，就是神说你是有福的，然后彼得会这样反应，我想说彼得的那个有福和主耶稣所说的有福是不一样的。我这里写是百姓的弥赛亚观和受苦，后边最后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就是他认为那么百姓当时的弥赛亚，那应该是因为受罗马帝国的压迫，弥赛亚应该是就是胜利的君王，政治上统治，把以色列国复兴。可是就说当彼得刚刚认为他是主耶稣是基督，然后就变成要受苦了，所以就和这种一个受苦的弥撒，一个这种百姓认为政治上军事上要胜利的这种弥赛亚，我们要复国的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那么彼得是用自己的想法在判断哈，应该是荣耀的弥赛亚，可是主耶稣的启示是受苦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就是学会体贴神的心意，就像主耶稣说的要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人就是不受苦就是胜利，然后好像是得好处，一下我们跟了耶稣马上国复兴了以后，我们就会要得，就终于不再受逼迫了，不再受罗马帝国的制约，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说就是顺服，那么顺服就是要体贴神的心意。那么后边就是舍己，主耶稣在后边说要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我们说的很多了，就是说要舍己背十字架。那么什么是舍己呢？其实就是我们因为是被造的，所以就要把我们这种被造的己放到耶稣是创造者，放到他的原创的神那里。那么最典型的例子的舍己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这是一个最经典的舍己。所以我在说就是我们的信是要付代价的，就是要舍己的，要把我们自己的一些性情或者是自由的肉体上的一些品性都放下，将自己这种被造的己回归到神创造的那个最初创造的那个己创造的那里，然后才能效法基督的模式样式，这是舍己。那么舍己接下来就是背十字架。好，我们读一下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那么我们注意一下，到路加福音他讲背十字架是还加上天天背十字架，那么就说旧的十字架，旧的苦难过去了，可能新的又来了，所以每天都要背十字架，这是一个一直要走的十字架的路，而且是甘心乐意主动的背，并不是说劳苦像受就是进食一样写在脸上的那种苦，而是一个天天背，就是说是主动的担起这种为着真理背十字架的责任，这是一个主动的，必须要甘心乐意主动的背十字架。所以路加福音这里边在讲是一个天天在背。那么我们前面说 又要舍己，又要背十字架，还要神的遇害，我们还要顺服，那么这么多苦怎么能够得安慰呢？后边其实就是神给我们的安慰和应许。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五节吧。因为
凡要救赎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好，那么我们看神说了这么多，就说很难的一个十字架的路，但是神其实是给了我们应许的。他虽然是向门徒教导，但实际上也是向所有信他的人，他的应许和安慰远远大于就是说受的苦，是一个很大的奖赏。他说为我舍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而且后面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这里我就把这个提出来，就说个人的行为，就是主不是让我们白白受苦，我们要看到当我们受苦的后面，神是给着我们应许的，一个是我们得生命，再有一个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理解啊，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这里打出就是给他拿出来说，因为犹太人一直，我们最近在查那个加拉太书，说到割礼行律法，就说犹太人也有一些信基督的犹太人，但是他们不放掉他们行律法，不放掉他们割礼，他们认为就是说不光我信了福音，我还要去行这些律法我才能够得救。但实际上我们看是这是主耶稣说的，要是反的，就说我们所有的这种做的好事行的律法是对神当有的一个反应，而不是得救或者是得胜的原因和条件，就是完全是从主那里白白得着的，然后因着我们的这种得着的救恩，我们当有的一个反应。也就像以弗所书说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神就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教导，不只是给门徒的教导，也是不只是说出来一系列的困难，然后后边他其实给了一个很大的应许，然后也不只是教训，然后斥责，就是神实际上在我们就是要有一个，他给门徒这种有一个属天的看见，就是生命和当我们能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不受审判，但是我们要是受奖赏。那我们的奖赏从哪来的呢？就是个人的行为来，我们是不是和我们作为一个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所有的行为。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奖赏。得到奖赏之前，是因为神白给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才能去行出来。基本上是。好，这就是我准备的，就这么多。然后下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百姓的弥赛亚观和受苦的弥赛亚观。这里边我没有这章做的是很粗糙的，因为准备到这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就是以前碰到过犹太人，然后他说他们，我们就在讨论这个，你们为什么不信主耶稣，不信耶稣基督？他们说耶稣也是先知，也是很好的，就是承认他是先知，但是他不承认他是弥赛亚，因为他说你看现在，疾病没有死，就是还是有死亡，还是有战争，还是有饥饿贫穷，如果弥赛亚来的话，这些都不应该有了。所以他们这种弥赛亚观还是一个地上的弥赛亚。所以我把这边列出来，就说那么到底神这个弥赛亚来了以后，这些问题解决没解决呢？我找不到那个圣经的那个原文，不太熟，但是我确定说疾病死亡是解决了，因为我们得到的生命不是地上的生命，贫穷也解决了。前面好像就在前面一章讲，我是天上的粮，然后 天上的这个财宝饥饿解决了，因为信主的人他也永远不饿永远不渴，那么征战在主里也是得胜的，就像刚才那个就是我们 fight from victory， 就是我们已经胜了，所以就是和犹太人当时的这种观念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主耶稣的对门徒的教导也是一点一点一点就把他们从世界上分出来，把整个这个轮廓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好好，我准备的就这么多，然后就
你就留在这一张上面。
嗯，然后我们要有什么讨论的我们再一起再讨论。但是我想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好处，就说我做得多好然后我才蒙救恩，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就是完全是恩典，一点没有人的功劳在里面。所以就是
你留在刚刚那个最后受苦的那个弥赛亚，你OK
好好，
谢谢杜荣，真的是第一次自己准备，然后第一次讲这样，很用心啊，很用心啊。其实刚刚跟杜荣在讲。